香港示威者砸烂立法会大门，与警方爆发严重冲突。联合国通过朝鲜人权决议案，中国投下反对票。前美军军官建议以攻为守，应对中国海上军事威胁。欢迎您收看十一月十九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香港示威者在今天砸烂了立法会的玻璃门，并且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战中运动能否和平落幕呢？另外，为了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浙江乌镇成了全中国网站不受屏蔽的地方，中国的互联网管控标准到底在哪里呢？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安华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谢谢玉文。我们接下来进入新闻时段。香港主张2017年特首真普选的抗议者，星期三清晨在试图闯入立法会大楼的时候，和警察发生了冲突，至少有四名抗议者被捕。下面来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19号凌晨，一些对香港法院颁发清场禁止令不满的抗议者，戴着口罩、防护镜或者是防毒面具，用被称为铁马的金属路障冲击立法会大楼的玻璃门，导致两扇大门玻璃被毁。大约100名防暴警察几分钟之后赶到，用警棍和胡椒喷雾驱散示威者，至少4名抗议者被捕，3名警察受伤。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说，可能由于政府对战中抗议者的行动置若罔闻，迫使一些民众采取有关行动。他表示不理解冲击行动的意义，怀疑示威者被误导才使用暴力。
过去一个多月来，香港学联、其他团体和战中人士从来没有停止让政府对我们提出政治改革要求作出答复。但是如各位所看到的，虽然我们愿意对话，请不同的政府代表从中斡旋，但是整整一个月政府都无视我们的要求。
这次抗议者冲击立法会，致使立法会的一些活动被迫取消。香港的一些民主派议员和抗议活动领袖指责抗议者试图暴力闯入立法会，敦促抗议者信守非暴力的原则。香港公民党领袖梁家杰说，
以和平非暴力的精神争取真普选的原则背道而驰，对雨伞运动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们感到非常心痛。我们呼吁所有争取真普选的香港人勿忘初衷。
香港政府说，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示威者的抗议活动失控。香港律政司长袁国强说，
有足够的证据，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如果法律允许，我们一定会严格执法。我们不希望传达这样的信息，违法行为不会有任何后果。为了保持香港的社会秩序和法治，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基本的做法。
争取香港2017年真普选的战中行动，在长达53天的抗议中，一直是和平与非暴力的。即使18号执行法院命令的执打主任在拆除金钟中信大厦前抗议者设置的路障时，也没有发生暴力冲突。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以色列安全部队拆毁了一名巴勒斯坦男子的住房，此人上个月在一个轻轨车站发动袭击，打死两人。星期三清晨，位于东耶路撒冷希尔万城区的这所房屋被拆毁，从这所房屋可以看到一处圣地，穆斯林和基督徒都把这处圣地分别称为呢阿克萨清真寺和圣殿山。近几个月来，随着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那么这处圣地的冲突和抗议活动有所增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拆毁星期二在一座犹太教堂杀死5人的两名巴勒斯坦人的住房。内塔尼亚胡还说，应当加紧拆毁与早先袭击有关的住所。受到联合国制裁的一家朝鲜机械公司，疑似通过中国和俄罗斯的前台公司从事非法交易。联合国安理会去年对朝鲜的联合机械合营公司实施制裁， 该公司生产用于朝鲜导弹和铀浓缩离心机的部件。按照制裁的规定，联合国成员国应当冻结该公司以及任何为该公司服务的企业的资产。但是美国核不扩散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说，该公司在国际市场上仍然很活跃，特别是一家中国公司和一家俄罗斯公司销售该公司的产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崔龙海星期二在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克里姆林宫发表了消息称，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崔龙海给普京带去了金正恩的亲笔信，此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在朝鲜2013年2月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之后，朝鲜和其重要的盟友中国的关系就开始急转直下。朝鲜现在是寻求中国以外的国家的外交和经济支持，以此来平衡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星期二晚上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了75分钟的会谈。会谈的详细内容到星期三早晨呢，仍然不得而知。施泰因迈尔是在最后一分钟接到普京邀请前往莫斯科的。施泰因迈尔星期二早些时候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之后说，没有理由对目前局势感到乐观。施泰因迈尔星期二离开基辅之前呼吁冲突各方遵守乌克兰政府和亲俄反政府武装九月签署的停火协议。联合国一个人权委员会通过决议，建议将朝鲜送交国际刑事法庭，就其所犯的反人类罪接受审判。下面是 VOA 卫视的报道。
由日本和欧盟起草的这个没有约束力的决议，星期二以压倒性多数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获得通过。决议以联合国调查委员会2月的一份报告为依据，报告详细列出了朝鲜数十年来发生的系统性的处决、酷刑、强奸和大饥荒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杰夫·拉特克星期二表示，支持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The Commission's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具有说服力，需要得到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充分重视。美国每年都是第三委员会朝鲜问题决议案的共同提案国，今年也是。我们支持这项决议。
首尔方面也对这个决议得以通过表示欢迎。
북한인권상황이심각하며
决议的通过显示出国际社会的关切和意愿，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应该得以贯彻，以改善朝鲜的人权状况。我们希望朝鲜接受建议，在改善人权方面采取切实行动。
朝鲜多次否认犯下人权暴行，指责美国及其同盟试图抹黑和推翻朝鲜的当权者。预计该决议下个月将提交联合国大会进行辩论并得以通过，但是目前还无法得知该决议能否再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安理会得以通过。中国和俄罗斯在星期二的决议表决中都投了反对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反对这项提案。
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来处理国际人权领域的分歧，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将人权问题作为对别国施加压力的手段。我们认为安理会不是讨论人权问题的合适场所，将人权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解决不了问题。
在联合国计划就此进行投票之际，平壤当局近几周开始设法缓和国际社会对其人权记录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朝鲜近期释放了3名被其关押的美国人，并表示愿意让联合国的高级人权官员到朝鲜访问。尽管如此，人权观察组织仍然呼吁联合国成员国通过这一项他称之为里程碑式的决议。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感谢收看。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首先带您来看看的是今天在香港立法会大楼前所爆发的严重冲突。一群战中示威者，他们在凌晨时分冲撞了立法会的大楼，砸烂了玻璃门，并且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那么为何这群战中示威者要发动如此激烈的行动呢？香港各界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下面为您立刻连线就在金钟立法会大楼外的美国经记者海燕，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是海燕，我们刚刚也从之前的新闻报道画面当中看到了啊，我们知道这个一向是诉求和平理性公民抗命的战中运动，为何在今天爆发如此激烈的这种抗争呢？那么另外，现在当局是否查明了这些发动暴力冲突的示威者，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背景？
应该说这些采取今天凌晨暴力行为的这些占领者呢，是属于整个占领运动当中出现的一支叫行动派的比较激进的占领人士，尤其是在有关的这个公司申请禁止令、临时禁止令以后，尤其是在昨天这个高等法院的执达主任在警方的配合下，将金钟中信大厦外面的路障障碍物清除以后呢，这些比较激进的占领者呢心有不甘。我昨天10点多左右在金钟地铁站碰到有一群就是所谓行动派的人士，他们在讲一个行动讲台，就是呼吁示威者呢，尤其是在当天这个临时禁止令清场以后呢，要有所回应，要有所行动，要升级，用他们的话来讲。我当时询问他们，就是会采取一些什么行动，他们说他当时说不会告诉我，就是他要等看。
那么海燕，我们刚刚也从新闻报道当中看到，其实在画面上也有不少的示威者试图要阻挡这些采取暴力行动的抗议群众。那么跟我们谈一谈发起战中运动的阵营还有学联，他们对此有什么样反应？他们认为战中运动将要继续的如何走下去呢？
对，这些人呢，他们大概10点半以后呢就开始陆续聚集在这个立法会的外面。有的人呢想冲进去立法会，结果在立法会的保安把这门关上以后呢，他们就用铁马把这个立法会的这个门呢给堵死。他们是希望阻止今天立法会开会讨论所谓的网络23条这么一个议案。其实这是一个误传。当时呢有许多占领人士呢就把这些人给劝走，所以暂时呢平静了一些时候。到了1点多以后呢，所以这些人又采取了进一步的这个激烈的行动。当时呢有一个工党的立法会议员呢，张超雄议员，就把自己用身体挡在门和他们这个铁马之间，结果呢被几个男子呢就给拉开。所以呢这个战中运动对这次发生的这个事件呢，暴力事件呢，今天发表声明表示强烈的谴责，而且泛民主派的23位议员呢也今天举行记者会并发表声明呢，就是强烈谴责这起暴力事件，认为呢他们有损50多天来这个占领运动树立起来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这个公民抗命行动，为这个建制派呢提供抹黑打击这占领运动雨伞运动的借口。
是，海燕，我们延续你刚刚所说的啊，当然最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港府对于这次的事件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那么很多人说在这样的事件爆发之后，对战中运动要走下去可能有相当困难呢。那么港府今天表达了什么样的立场吗？
对，香港政府呢今天也发表强烈的谴责声明，而且用词呢非常的强硬，用的是暴徒。而且同时呢立法会的41位建制派的亲政府议员呢也召开记者会发表声明，指责这个泛民还有战中运动为这次这个少数人从事的这种暴力行动负责。他们认为这个尤其是泛民主派议员为这个负责。他们认为这个战中运动已经彻底变味儿，形成暴力事件，而且呢要求立法会议员呢 呼吁，就是停止，立即停止这个占领运动。不过呢，这个立法会的主席曾玉成呢还是比较客观，他今天在视察完这个损害情况以后呢，跟媒体表示，就是说他认为呢，就是说占领者跟这些今天从事凌晨从事这个暴力行动的呢，不是一些不是同一类的人，他们是两拨人，而且他特别注意到说，他们这些人呢，这个从事这种暴力行动，其实也受到其他占领人士的阻止。当然了，很显然这个占领行动最后没有能够阻止这一少部分激进的人，
是
昨天发生这个暴力的事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海燕，这是在香港金钟的立法会大楼外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我们看到现场仍然有少数人士在进行集结，还有大量的媒体记者。那么海燕也将随时为您发来有关最新的发展。那么有关香港占中运动的最新发展和反应，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也有专栏的报道，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中国维族学者伊利哈姆的案子将在这个星期五进行二审宣判，稍后我们将为您做详尽的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在北京 APEC 峰会落幕之后呢，今天在浙江的乌镇又有一场世界级的峰会召开，这是世界第一届的互联网大会，也有人把它简称为是乌镇峰会。那么有多位的中外互联网公司高管出席。不过呢，由中国来主办这样的会议，可以说让许多的西方媒体还有西方的人权团体担心，这会进一步的威胁了全球的互联网自由。那么美国之音在稍早呢，试图要联系中国的网络作家展爱宗先生来谈一谈有关的问题。那么展爱宗先生呢，就在几分钟前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当地的警方还有警察大队长在今天致电到他家里，甚至还亲自到他家里去要求他不要接受外媒的专访。那么稍后呢，我们将在节目中呢尽量的为您做最新的更新报道。不过针对这一次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我们现在从新闻画面刚刚也看到了，包括许多中外的嘉宾都与会了。那么国际特赦也对这个会议发出了声明，他特别的强调由中国来举办这样的一种互联网大会，可以说让许多关心互联网自由的人感到背脊发凉。声明中还谈到了在中国有许多的活动人士仅仅是因为在网上发表自由言论就遭到逮捕，遭到当局的判刑。声明中就特别点名了创办了维吾尔在线网站的中国学者伊利哈姆。那么中国当局我们知道指控伊利哈姆在网上发表的文章还有言论涉嫌分裂国家，将他判处了无期徒刑。那么在律师上诉之后，这个星期五新疆的乌鲁木齐法院将要对案子来进行二审的宣判。我们下面立刻为您通过连线邀请伊利哈姆的辩护律师李方平李律师来介绍有关情况。李律师您好。李律师您在线上了吗？是，非常感谢您。是，先跟我们谈谈您是什么时候收到法院通知有关于这个二审宣判的时间呢？
应该说没有提前三天，就是说他们是前天下午就是下班之前通知的。通知的话是第三天的上午11点，也就是星期五的上午11点，说这个案子要宣判。当时的话刘晓元律师的话刚刚订票，准备离开乌鲁木齐，可是他留的在乌鲁木齐的时候没有通知，直到他走了以后才紧急通知。像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在办理伊利哈姆案件的话经常发生，人一走马上就通知。当时我们也跟他们说了这样的事，怎么能这样。 他说提前三天，实际上是不够三天，而且宣判的地址的话是在看守所，这一个的话也不符合中国法律规定，因为你作为一个看守所的话，不是这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法庭，你也没有任何理由选择在自治区看守所去宣判，因为你是变相的剥夺了公民的旁听。昨天的话，伊利哈姆的古赛利洛尔的话也跟我来电话说他家属旁听可不可以，我说应该是可以，但是看守所可能要跟法院做一些沟通，但是我今天昨天和今天跟法院联系的时候的话，他们维州法官阿布利兹的话，他说这个你找郑法官，但是郑法官的话又联系不上，所以说在这看守所宣判的话，甚至说公民旁听都保证不了。
是，那李律师
针对这个案件的律师辩护来讲的话，都是就是我们要求开庭，要求公开开庭。刚发到他们邮箱，他连寄他都不愿意，我们再寄，就是说一都是催促我们发到邮箱，一发到邮箱，当天下班前就决定，这个案件的话不公，就是说不开庭审理，就是书面审理了。而且只给律师两天的时间去提交辩护词。
是李律师，我们也知道，就像您说的啊，在这个通知的时间点上，还有在这个宣判的地点上，我们知道伊利哈姆一直要求希望二审能够公开的开庭审理，不过看来当局是不会同意这样的要求了。那么接下来面对二审的宣判呢，伊利哈姆有没有向您或者向刘晓元律师提供什么样的最新的说法或者表态，他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您对于二审的宣判您有什么样的这个预期吗？
关于二审的话，类似这样的案件的话，虽然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就是对一审判决的辩驳，伊利哈姆的话也写了100多页，但这些我们也知道可能很难改变他们这样的维持原判的做法。几乎的话，我甚至说伊利哈姆的100多页的东西我先带出来，还在邮寄的过程中他们就已经决定书面审理。通过这样的去判断的话，应该是维持原判，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是，李律师，我们知道，
对，
国际间一直都非常的关注伊利哈姆的案子，也非常关注您两位律师的最新进展，还有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古赛利努尔女士的近况啊。那么在这么大的关注压力之下，伊利哈姆案却仍然被中国当局遭到如此重的判决，跟我们谈谈，30秒时间谈谈，您认为这主要原因到底是为什么？这是一起政治的判决，但是为什么受到这样重的一个裁决呢？
我们也难以想象，也是我经手类似案件判的最重的。总体所指控的，包括他的课堂，包括维吾尔在线网站，还有包括就是所谓的学生参加所谓的境外国际会议，还有所谓的就是说调查报告，这些东西都是言论的范围，我们也在上诉中一直这么强调。所以这么一重的一个判决的话，让我们觉得就是好像环球时报的话有一个报道，有一个公安大学的教授报道，就是在以所谓的新疆的严打的话，这是一个意思，就是开了一个好头嘛，我觉得可能意思就是要震慑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李方平律师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您。
好。
那么有关于伊利哈姆案的全部发展呢，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也都为您做了专栏的报道，同时我们还有伊利哈姆在去年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独家视频，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要解散国会，提前大选，他的动机到底在哪里？又为何引发质疑呢？ 稍后我们将有来自日本的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日本方面预定要在星期五解散国会，同时要在下个月提前举行大选。那么首相安倍晋三说，这个决定是要广征民意，要来看看日本民众是不是支持他把增加销售税的计划延迟到2017年。不过呢，在日本各界普遍怀疑安倍的这个决定其实是为了延长自己的政权。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兰，来了解有关的情况。戈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在安倍宣布了这个决定之后呢，立刻在日本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但是也有非常多的质疑他的动机，跟我们谈谈为什么呢？
这个疑点呢，从宏观来看，就是安倍政权的支持率在缓缓的下跌。那么如果现在不解散的话，等了2年之后，这个众议院的议员任期届满的时候，那么在竞选的话，那么按照安倍经济学现在出现的弊端来看，2年以后他是不是能够率领自民党赢得这个选举，一般相信安倍也没有很大的信心。那么从具体的事情来看，就是说安倍在昨天他开记者会说，他是根据昨天早上内阁府发表的这个经济数字来决定来判断，就是要解散的。但是事实上，在安倍上个礼拜到中国去访华以前，日本已经传出他决定解散的消息，所以在从时间上来看也是有点不对。另一个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解散的这个时机对安倍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因为在野党都没有准备这个竞选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很适合安倍来解散，来举行大选的这样一个政治局势。
是，那么格兰，就照你刚刚所分析的，那么看来提前举行大选是对安倍的政权是有利的啊。那如果说安倍政权持续的执政下去，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是不是也会跟着继续进行呢？
安倍自己昨天在记者会上已经说了，他现在也知道很多人在批评安倍经济学是失败的，是不行的，但是他也说没有一个人跟他具体提出还有另外的什么办法，具体的办法，所以他认为就是说这个现在没有办法，也只好走下去。所以一般来看，安倍经济学就还会继续下去，但是会怎么样，会成功吗？很多人都有持有疑问。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戈兰在日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戈兰。那么持续的，我们也将带您关注有关于来自日本的最新消息。看完了日本国会，继续我们要带您看看的是来自美国国会的消息，引发关注的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 Keystone 基石通运输油管，它的修建案呢，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的表决中遭到了否决，可以说已经确定了在本届国会是没有希望通过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VOA 卫视记者杨晨发回来的报道。
11月1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针对建设美加基石通输油管道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结果为59票对41票，没有能达到所需的60票，这意味着这项议案在这届国会胎死腹中。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基石通输油管道本来是共和党人推动的议题，不过目前在参议院的主要推动者是民主党参议员玛丽·兰德鲁。
主要的原因是这会发出一个重要信息，我们看到了美国可能首次实现能源独立的可能性。我说的能源独立指的是北美大陆的能源独立。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玛丽·兰德鲁参议员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与他的对手都没有能赢得半数选票，所以要在12月6号进行决选。分析认为，他之所以推动这个议案，是为了讨好盛产石油的路易斯安那州的选民。美加基石通输油管道计划从加拿大通往美国墨西哥湾， 每天可运送大约83万桶原油。由于输油管道要通过国际边界，所以美国国务院一直进行评估。共和党人支持修建这条输油管道，认为能够推动经济与就业，但是一些民主党人与环保人士表示反对。民主党参议员伯克瑟抱持坚决反对态度。
It is not a good thing for this country.
这对国家不利，对就业不利，也不能帮助我们实现能源独立。
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已经在11月15号通过了批准建设美加基石通输油管道的议案。如果议案在参议院也获得通过，那么奥巴马总统必须决定是否予以否决。众议院议长贝纳说，如果总统动用否决权，那就意味着总统没有兴趣听取美国人民的声音。分析认为，如果这届国会不能通过建设美加基石通输油管的议案，到明年1月，共和党控制国会两院后，势必会再次推动。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小时我们要继续播出的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欢迎你，宝生。
你好，宇文。
是，先来跟我们谈谈今天我们要探讨哪些重要话题呢？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下香港占中行动的最新的发展。我们知道昨天呢，香港的执法人员执行香港高等法院的临时禁制令，拆除了在金钟的一些路障。那么今天早上又发生了一些抗议者冲击香港立法会，并且跟警察发生肢体冲突这么一个新闻。我们要探讨一下最新的发展对香港的占中行动有哪些影响，而且我们要从宏观的方面来探讨一下这次的占中行动或者说雨伞革命它的起因诉求是什么，中间发生了哪些变化，目前占中行动的前途在哪里？香港市民争取民主的前景又是什么？
是，确实也有很多人担心这个占中阵营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分歧和分裂了。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第二话题也是和第一个话题相关的，就是国际社会特别是美中两国到底怎么样来看待占中行动。那么奥巴马总统在北京参加 APEC 会议的时候就强调，这是一个世界的这个普世权利，香港市民有争取自己领导人的这么一种权利。那么习近平表示这是非法行动。那么中美两国为什么对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看法，这体现了价值观或者理念方面怎样的冲突，中国这个亚太梦会不会受到香港目前市民争取民主运动的影响？
是，我们知道美中一向在很多议题上都有不同的立场，当然在战中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也非常值得我们来探讨。我们谢谢宝生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新闻收看，同时参与我们稍后的时事大家谈。稍后回来，美国要如何应对中国解放军在海上的持续扩张呢？记者李宝将为您做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印度还有澳大利亚在星期二达成了一项有关安全合作的框架协议，那么其中呢，包括两国的年度总理会晤、国防部长的定期会晤、年度的国防政策会谈、定期海军军演以及国防研究开发合作等相关的机制。那么两国总理也强调，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基于越来越明显的政治、 经济还有安全利益。印度还有澳大利亚达成安全框架协议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才刚刚离开了澳大利亚。尽管菲律宾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承诺的中国不会诉诸武力来解决南中国海领土争端表示了欢迎，不过呢，马尼拉当局希望北京可以采取更切实的行动。菲律宾外交部在星期三表示，中国目前仍然在菲律宾的领海活动，他们也表示中国必须停止在华阳礁、赤瓜礁还有南熏礁的开发活动，并且撤离菲律宾所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一名26岁的印度人，他在利比里亚治疗埃博拉传染病后，在他体内又发现了埃博拉病毒。那么目前他被隔离在新德里机场的一处设施。印度当局说，这名男子在利比里亚接受治疗康复以后，他在11月10号返回了印度。可是呢，他在印度的体检结果却显示，他的精液中仍然是带有埃博拉病毒。医生说，患者接受治疗后，埃博拉病毒仍然能够在体液中存活一段时间，因此也增加了埃博拉病毒通过性接触传播的可能性。那么目前有大约45000名印度人在西非工作。卫生专家担心，埃博拉病毒一旦蔓延到了印度，情势将会难以控制。另外，美国的参议院在星期二没有能够表决通过一项禁止政府大量收集美国人电话记录的提案。美国自由法案要求美国国家安全局必须要有法院的命令才能够获取有关数据，而且必须是针对某些个人。那么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在此前已经通过了相关的众议院文版的法案。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一名前特别助理，他最近表示，美国海军的制海作战能力正受到来自中国的强大挑战。他特别建议美国海军水面舰队要缩短防守作战的半径，扩大进攻作战的距离，能够稳固制海战力。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国多年来快速推进军事现代化，其用意被普遍认为是遏阻美军参与未来可能在亚太地区发生的军事冲突，以军事手段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安全和政治新格局。去年卸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特别助理的布莱恩·克拉克11月17号星期一表示，中国正在添置的各项武器装备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
中国具有武器最齐全的区域阻隔能力，包括巡航导弹、反舰弹道导弹、潜艇和飞机，这的确对美军的许多作战能力形成直追不舍的威胁。
美国海军几十年来一直享有独一无二的制海能力，但是克拉克认为，由于目前使用的远程防御导弹费用昂贵、数量有限，经费吃紧的美军未来在100海里半径之外的防守能力可能难以抵挡中国数目越来越多的远程导弹。
如果你要面对的是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的轰炸机可以飞到1000至1500海里之外，然后发射射程可达几百海里的巡航导弹，因此即便我离得很远，还是会受到轰炸机发射的数目庞大的巡航导弹的威胁。
为了保护价值上百亿美元的航空母舰不受攻击，并维护美军的制海能力，目前担任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的克拉克发表一份报告，提议美军水面舰队引入一个突出进攻能力的海上作战新概念，包括在巡洋舰和驱逐舰上腾出目前用来装载远程防空导弹的垂直发射筒，改装远程反潜、反水面舰艇和对空进攻性武器。另一方面，他提议降低弹头的尺寸和重量，以增加远程攻击导弹的数量。在防守方面，克拉克提议将防守半径缩短为30海里，但以更加密集、费用相对低廉的传统火力和新型激光武器和超电磁炮，在近距离将来犯敌方武器击毁。 克拉克说，海军高级将领们对这项新概念表示出兴趣，但是承认要军方接受一个作战新概念并非轻而易举。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11月15号在宣布实施一项国家防务创新计划时称，国防部愿意思考新的作战思想。
这项防务创新计划将探索和发展作战新概念，包括作战新思路以及我们的资源投入如何在作战平台和弹药配置之间取得平衡。
哈格尔在讲话中说，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军事现代化，以削弱美军的技术优势。他说，如果美军减弱或者是丧失投放军力的能力，世界会更危险和更不稳定。中国政府坚称其军事现代化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利益，并否认有任何非和平企图。
准备发射任意。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回到 VOA 卫视新闻，接下来又到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了。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谈谈中国高校的思想控制。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文。
是，海涛，我们之所以谈论这个话题，是因为昨天你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有这样的一篇报道，就是中国的辽宁日报据说最近派出了卧底记者到中国各地的高校去探查，结果发现有他们所谓的这个教授在指责中国抹黑中国这样的问题。辽宁日报甚至还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这样的一个报道也引起了很多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的关心啊。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同时今天这个案件有没有什么一些最新的发展？
的确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中国的媒体，包括美国的媒体，纽约时报，还有我们美国之音。不是昨天我做了报道之后呢，现在已经有100多个跟帖，110多个跟帖，就是说这个观众的度呢，热度呢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事关，虽然是辽宁一个小小的报纸，它只是辽宁省委的机关报，那么但是它发出的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就是说在中国的高校当中，2000多所高校当中存在的一些老师，包括教授、讲师，在讲课的时候随便发牢骚，说社会主义不好，说共产党的不好，说国家的不好，这样的话呢，你就把我们的大学生都带坏了，而大学生是中国的未来，这就是中国当局呢他们所担心的问题。
是，那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府一向就是非常的关注这个校园当中的学生思想问题，跟我们谈谈为什么，这有什么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或者有什么样的因素吗？
因为呢，就往不远以前看，1964，那就是从北大、从北京的一些大学开始的，最后酿成那么大一个事件。啊，动了枪死了人，那么再往以前推看，那个54的时候也是从校园开始的。中国就好像最近这个近百年来就有这个从大学校园里就有这个习惯，或者这么有个惯性，就是大学校他们的思想最活跃，他们最愿意发起什么事情，讨论什么事情。那么中国当局呢，当然是有了89那个教训以后，他们非常关注大学的这个生的这个思想动态，尤其不能容忍就是大学老师在大学课堂上讲一些和党中央不保持一致的这些话，所谓的西方势力的代言人，他们非常重视。比方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北大的侯伟芳教授，还有夏一良教授，最后你也下台了。焦国标教授，你也对不起你亲戚手上，滕彪教授也是对不起，请你把你不能在北京政法大学继续教书了，要等等等等。还有上海的张雪中，就好多人。那么就是中国政府呢，他们害怕就是如果一些大学老师他们失控的话，他们会带坏整个一代的这个大学生。
但是不可否认的，即便有这样的一种压制或者这样的担忧，在大学校园里仍然有许多的教授愿意的，
没错，
非常自由的来公开的发表这些的评论啊。
对，
那么同样的，现在在中国也有很多人在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说刚刚看到了五四运动，看到了64，接下来我们看更近期的，就是刚刚我们说香港的占中运动，
没错，
同样的也是由年轻学生所带领的。那么在中国到底对于占中运动他们有什么样的评论？我们知道官方说法一直说这是一个非法的行动，那么对于中国大陆的学校，占中运动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们从中国大陆的这个校园来看香港的校园，那么中国政府他们一直认为，对，如果你放松对大学生的教育的话，那么就会很可一大的一个可能就是像香港那样的占中，大部分的主要都是来自香港那几个大学，什么城市大学啊、浸会大学啊、港大啦、中文大学这样的大学。那么这些学生，他们一旦走上街头，就会有很大的能量 而就中国当局认为是一种负能量。你看现在香港出现的所谓战中两个月了，出现这么多情况，那么他们就所以就是不希望把香港这种大学教育，他们认为是一种失败的教育，再延续到中国大陆来。这样的话，他们将来这个整个一代的大学年轻大学生，他们不好控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光明网还有那个求是党中央的这个理论刊物《求是》杂志，他昨天刊出一篇文章，就是他们坚决这个就是反对，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学教授这种自由思想。他们把贺伟芳的名字点出来，把云南大学一个郭建斌教授的名字点出来，说他们两个参与了围攻辽宁大学的这份公开信。两个人如何围攻呢？显然这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你可以看出，《求是》杂志也好，《光明网》也好，他们登出这样的，还有中青网登出了国评的一篇评论文章。国评是现在中国这个可以说数一数二的国家级的评论员的这么一个，它代表了党中央的声音，所以他们都发表评论。来抨击支持《辽宁日报》，来抨击这种所谓这个资产阶级自由化。
是，那么有关于中国高校的这个思想控制问题，我们非常感谢海涛为我们所做的最新介绍。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关注的是今天媒体观察的全部文字内容，还有相关的视频，我们都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年八月，在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因为白人警察射杀黑人少年，引发了暴力抗议之后，密苏里州的州长他特别提名一个独立委员会，要来协助当地的黑人与白人走向和解。那么现在三个月过去了，这个委员会到底做出了哪些努力呢？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记者霍克发回来的报道。
几天后，一个大陪审团将决定是否起诉在一次街头对峙中开枪打死弗格森18岁黑人少年布朗的警察。人们担心大陪审团的决定会再度引发布朗遭枪杀后出现的抗议浪潮。密苏里州州长尼克松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命令国民卫队在必要时支援警察。
所有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想知道大陪审团的决定。与此同时，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个家庭希望所有的人保持和平，保持冷静和尊严。
全美各地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都在关注弗格森的事态进展，很多人认为这个国家仍旧存在普遍的种族歧视。
这不仅关系到弗格森，还关系到美国的每一个城镇。在美国所有的城市，人们不把黑人青年当回事儿，不把他们当人看。因此我认为布朗事件让这个问题白热化了。
为了在圣路易斯地区建立起更公正的社区，密苏里州州长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跨种族委员会，找出种族分裂的根源，并提出建议解决社会不公。
显然这是一个由不同人组成的委员会，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推动相互了解，加速弥合创伤，确保公平机会、公平教育和公平就业，捍卫所有公民的权利。
委员会共同主席威尔森牧师说，
我们有独立的见解，但我们的未来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我们会相互倾听，相互学习。
另一位共同主席非营利组织为美国而教圣路易斯地区的负责人麦克鲁尔说，
你们不必观点一致，步调一致，我们有太多的你们和他们，而没有足够的我们和我们一起。
如何解决困扰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这个问题，是委员会成员们面临的艰巨任务。
这种情况存在了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几百年了。事情发生在我儿子身上，让我很愤怒，但是这种事情必须止于我儿子。
委员会将倾听批评意见和建议，目的在于找到建立一个公正社区的模式。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他预计将要发布行政命令， 让数百万非法移民不被遣返。那么到底有哪些人可能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呢？共和党又会如何的来对抗奥巴马的行政命令？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弗朗西斯卡以非法移民的身份住在美国已经有九年了，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在美国出生的，因此呢都是美国公民。她的丈夫上个月刚刚被遣返回危地马拉，她担心下一个遭遣返的可能是她。她说，我不想把孩子从这儿带走，因为在这儿他们才有前途。一些支持移民的组织将一些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带到白宫前面来抗议，布兰迪说。他说，我要告诉奥巴马总统别再遣返我们的父母了。奥巴马总统计划签署的行政命令将直接影响到数百万人，布兰迪和弗朗西斯卡就在其中。这项行政命令预计将允许那些在美国居住了五年以上而且有孩子出生在美国的非法移民暂时留在美国。奥巴马总统说，他之所以要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国会方面一直没有动静。共和党籍的议员们说，总统要签署的涉及到这么多人的一项行政命令，直接威胁到了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三权分立。塞申斯参议员说，
总统没有权利制定直接违背宪法的法令法规，总统不能够说国会按兵不动，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
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总统的团队正在研究宪法的相关条款。厄内斯特说，
总统表示，假如能有一个跨党派的法案出台的话，总统说过将很高兴将行政命令置之脑后。
杰克·马丁任职于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他说，对于民主和共和两党来说，移民问题都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性议题。
拉美裔移民是最关注移民问题的了。这中间，民主党想要锁定拉美裔的选票，而共和党则另一方面要在基层争取民意，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商业团体的利益以及拉美裔选票的问题。
分析人士说，假如奥巴马总统果真签署了这项行政命令的话，那将意味着奥巴马对总统职能和权限的一个很广义上的诠释。今后入主白宫的人或许呢，将拿他做例子，继续签署类似的行政命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拉苏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我们来看看乌克兰的局势。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政府军正在为击退俄罗斯所支持的反政府武装积极备战。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他们已经为全面战争做好了准备。下面我们就看看记者施瑞福从顿涅茨克还有卢甘斯克发回来的报道。
乌克兰军队正在加强防御，以防范反政府武装发动全面攻势。他们的防线离卢甘斯克州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只有几个公里。第39营的列兵谢尔盖·伊瓦说，他们必须做好准备。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我们的人昨天遭到大炮和火箭炮的袭击。
这处新检查哨卡的上尉指挥官让记者叫他安德里，他说他们弹药充足，但是如果有更多人手就更好。
我们是两天前来的，和对方还没有任何冲突，不过他听他们说他们在这里有小组活动，一组大约有十人，我们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
一名乌克兰士兵在一组记者面前突然向反政府武装阵地打了几发机枪子弹，随后解释说鸣枪示警。这处岗位经常受到反政府武装火力袭击，一天前还有一枚火箭弹打到这里，不过没有人受伤。资深迫击炮手瓦亚切斯拉夫说，他们做好了迎战准备。
是的，他们锻炼了我们，让我们变得强大，他们让一切都得到历练，所以我们准备好了，如果敌人来犯，我们可以把他们击退。
上尉安德里斯洛塔说，他们有了新的弹药，但是战士们都很疲倦了。
到时候了，这种歌舞升平必须结束了，必须要决定究竟是进攻还是找到某种法律解决办法，让大家回家，或者说把我们的国家还给我们，让大家回家，实在受够了，时候已经到了。
莫斯科否认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他们声称最近被人看到的向西进发的军车队只是正常调动， 与亲西方的基辅政府作战的反政府装担心，正在策划发动攻势的是乌克兰政府军方面。美国之音施瑞福卢甘斯克报道。
继续我们来看看，为了要帮助抗击埃博拉疫情，美国已经向西非派遣了大约2200名士兵，那么其中有大约一半，他们都是来自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堡陆军基地。美国之音记者巴布最近就走访了当地，来了解这些官兵是如何接受培训的。
抗击埃博拉病毒的斗争从这里开始。1000多名来自肯塔基州坎贝尔堡的军人已经被派遣到西非。基地内的这些士兵正在接受严格的训练，学习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传染。部分士兵下周将奔赴利比里亚。
我不是特别紧张，我挺兴奋的，能看到新事物，有新的经历等等。我明白这次的任务和去阿富汗和其他地方不大一样。
许多军人将帮助建立埃博拉治疗中心，其他人比如助理医师阿尔瓦罗·卡尔维约上尉将帮助培训治疗中心工作的医疗工作者。感觉如何？
感觉挺舒服的，我穿着它绝对可以行医。
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星期二访问了将要出发的部队，他说他们的工作为在西非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医疗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你们所承担的一切目前已经带来了非常非常重大的改变。
虽然美国军人不会和埃博拉病人有任何直接接触，他们说几个星期的训练和从西非回国后长达21天的隔离会防止病毒扩散。美国之音巴布，肯塔基州坎贝尔堡陆军基地报道。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单元了。今天喜欢动物的白杰要来教大家怎么用美语来说说不同的小狗。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各种狗狗的美语说法。Samoyed, Samoy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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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smilesAll smiles, all smiles, all smiles. 总是微笑. Samoyeds are known as smiling angels. Every time I see a Samoyed, I always wonder, why are they all smiles? Samoye 被称为微笑的天使。每次看到 Samoye, 我都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总是微笑着。Corgi, Corgi.Corgi, Corgi, 柯基 Goo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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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怪的 I would rather get a Corgi. A Corgi is smaller and just as goofy as a Samoyed. 我更想养一只柯基，柯基就是小一点，和萨摩耶一样搞怪。Dalmatian, Dalmatian, Dalmatian, 斑点狗 Spotted, Spotted.Spotted, spotted, 有斑点的。I've always wanted a beautiful spotted Dalmatian. 101 Dalmatians is one of my favorite movies. 好，请评论告诉我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 dog? A Dalmatian, a Corgi, or a Samoyed? Okay, bye 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呢就是今天11月19号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宝生还有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我们带您到夏威夷去看看，我们知道当地在火山爆发之后的岩浆流，目前看来情绪已经缓解了。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9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香港执法人员昨天也就是18号开始执行临时禁制令之后呢，有示威者今天凌晨冲击立法会，并且与警方发生了冲突。那么这场要求普选的民主运动将何去何从，它的意义、经验和教训有哪一些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邀请民主人权观察人士来进行解读。
另外，随着全球关注焦点本月集中亚太，香港的占中运动也成为无法回避的试点。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出，香港人正在为自己的普世权利发声，习近平则表示占中非法。那么美国如何处理敏感问题上与中国的分歧？香港的普选诉求是否惊动了中国的亚太梦？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也将请分析人士进行讨论。好，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安华。
谢谢宝申，我们来进入新闻时段。香港主张2017年特首真普选的抗议者，星期三清晨在试图闯入立法会大楼的时候和警察发生冲突，至少有4名抗议者被捕。下面是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19号凌晨，一些对香港法院颁发清场禁制令不满的抗议者，戴着口罩、防护镜或者是防毒面具，用被称为铁马的金属路障冲击立法会大楼的玻璃门，导致两扇大门玻璃被毁。大约100名防暴警察几分钟之后赶到，用警棍和胡椒喷雾驱散示威者，至少4名抗议者被捕，3名警察受伤。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说，可能由于政府对占中抗议者的行动置若罔闻，迫使一些民众采取有关行动。他表示不理解冲击行动的意义，怀疑示威者被误导才使用暴力。
过去一个多月来，香港学联、其他团体和占中人士从来没有停止让政府对我们提出政治改革要求做出答复。但是如各位所看到的，虽然我们愿意对话，请不同的政府代表从中斡旋，但是整整一个月政府都无视我们的要求。
这次抗议者冲击立法会，致使立法会的一些活动被迫取消。香港的一些民主派议员和抗议活动领袖指责抗议者试图暴力闯入立法会，敦促抗议者信守非暴力的原则。香港公民党领袖梁家杰说，
以和平非暴力的精神争取真普选的原则背道而驰，对雨伞运动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们感到非常心痛。我们呼吁所有争取真普选的香港人勿忘初衷。
香港政府说，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示威者的抗议活动失控。香港律政司长袁国强说，
有足够的证据，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如果法律允许，我们一定会严格执法。我们不希望传达这样的信息，违法行为不会有任何后果。为了保持香港的社会秩序和法治，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基本的做法。
争取香港2017年真普选的占中行动，在长达53天的抗议中，一直是和平与非暴力的。即使18号执行法院命令的执打主任，在拆除金钟中信大厦前抗议者设置的路障时，也没有发生暴力冲突。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联合国一个人权委员会通过决议，建议呢将朝鲜送交国际刑事法庭，就其所犯的反人类罪接受审判。来看 VOA 卫视的报道。
由日本和欧盟起草的这个没有约束力的决议，星期二以压倒性多数在联合国大会第3委员会获得通过。决议以联合国调查委员会2月的一份报告为依据，报告详细列出了朝鲜数十年来发生的系统性的处决、酷刑、强奸和大饥荒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杰夫·拉特克星期二表示，支持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具有说服力，需要得到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充分重视。美国每年都是第三委员会朝鲜问题决议案的共同提案国，今年也是，我们支持这项决议。
首尔方面也对这个决议得以通过表示欢迎。
북한인권상황이심각하며이러한상황을개선하기
决议的通过显示出国际社会的关切和意愿，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应该得以贯彻，以改善朝鲜的人权状况。我们希望朝鲜接受建议，在改善人权方面采取切实行动。
개선을위해필요한구체적조치를취할것을기대한다。
朝鲜多次否认犯下人权暴行，指责美国及其同盟试图抹黑和推翻朝鲜的当权者。预计该决议下个月将提交联合国大会进行辩论，并得以通过。但是目前还无法得知该决议能否在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安理会得以通过。中国和俄罗斯在星期二的决议表决中都投了反对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反对这项提案。
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来处理国际人权领域的分歧，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将人权问题作为对别国施加压力的手段。我们认为安理会不是讨论人权问题的合适场所，将人权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解决不了问题。
在联合国计划就此进行投票之际，平壤当局近几周开始设法缓和国际社会对其人权记录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朝鲜近期释放了三名被其关押的美国人，并表示愿意让联合国的高级人权官员到朝鲜访问。尽管如此，人权观察组织仍然呼吁联合国成员国通过这一项他称之为里程碑式的决议。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法国官员说，他们在伊斯兰国公布的斩首视频上呢，在场的这个激进分子当中又辨明出一位法国人。视频显示，美国救援工作者卡西格的头颅和至少18名叙利亚政府军被斩首的画面。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三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说，视频显示有两名法国公民在场，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调查人员说，已经确认在场的第二名法国人22岁，来自巴黎郊区，大约一年前抵达叙利亚。法国星期一宣布22岁的法国人马克西姆·奥沙尔在斩首现场。奥沙尔去年离开法国前往叙利亚。奥朗德总统强调年轻人被海外激进分子洗脑的危险性。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VOA 卫视的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11月18号，香港执法人员开始执行高等法院的临时禁制令，清理金钟中信大厦外的抗议营地。而少数激进行动派示威者19号凌晨冲击立法会，并同警方发生冲突，历时50多天的占领行动面临严峻挑战。这场由学生主导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启动时可谓声势浩大，逐步发展到一场市民广泛参与的民主运动，但目前却陷入低潮。它的意义、经验和教训有哪些？香港人民在争取民主的前途在哪里？ 使大家谈邀请民主人权观察人士进行解读。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中国民主活动家、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
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中国观察人士、媒体人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胡斌老师好，大家好。
好，你好，温先生呢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各位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这个温云超先生，就是刚才我们也看到，就是在今天呢，在香港的这局势呢，有一些暴力的场面。那么您怎么看这次的这个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运动的这个风云突变呢？还有它这次暴力冲突，它背后有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呢？
首先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暴力冲突，因为即便是占领政府机构，这是在一个公民抗命当中本来应有的行动，打烂一扇门，它并不是针对执法人员的暴力攻击，所以我认为将它定义为暴力行动本身是有问题的。当然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在占领持续到50多天之后，有些占领者他们想将行动升级来给香港当局施加压力，这完全是因为香港当局长期不回应占领民众的行动所导致的一种客观的结果。当然这种行动有没有跟其他的人士协调，能否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当然可以继续讨论。
胡平先生，谈一谈您对19号凌晨在香港立法会外边发生的这个事件的看法。
我想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学联、学民已经和平战中的人士都表示了态度，就强调要进行非暴力抗争，对发生这种事情呢，当然表示表达一种异议。我想这个对于维持运动整个运动的和平非暴力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战争运动持续5天。那么他在保持非暴力这一点上还是做得相当成功的。
是，那温云超先生，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看到，自从这次运动一开始，有关的组织者一直强调这是和平非暴力的。您可能不同意这是一个暴力活动的说法，但是呢，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在香港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反对，一些民主派的立法委员，包括一直以这个行动这个来反抗著称的长毛梁国雄先生也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所以您看一看您这个看法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年轻的学联和学民思潮他们的反应跟这些泛民的传统人物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在双学看来，他们是可以理解这些人的行动，但是他们认为应该目的更清楚，如果行动前大家要商量好。但是我们看到一些泛民的传统政治人物，他们甚至出来用谴责这两个字，这也看得出来，从这一个很简单的事例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些老一辈的政治人物他们其实被边缘化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他们很难知道现在年轻人在想什么，他们也没有办法把自己放到这些年轻人的立场去看这个问题。我认为在面对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情况下，凌晨的这场冲突起码让这次参与雨伞革命的民众们有一个机会去讨论，光和平理性非暴力来面对一个集权政府是不是足够。
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想问胡平先生，那么我们看到呢，就对这次香港占中运动的这个民意的支持度呢，逐渐的在这个下滑，那么您怎么解释在这种民意它的这个转变呢？
我想这种转变应该说是在意料之中，因为这次这个雨伞行动采取的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抗争方式，就是所谓公民抗命，而且是一种间接性的公民抗命，也就是公民这个故意违反一些通过故意违反一些法律，并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此来唤起这个社会的关注。那么这次他主要采取的就是占领一些交通要道，阻塞交通， 那么这种做法，由于正因为它比一般的集会要更产生更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它在不仅在香港，而且在整个世界都激起了这个强烈的反应，而且也迫使港府同意和学联对话啊。但是这种行为它有一个弱点呢，就是说因为它采取的方式是要这个阻塞交通，因此给这个市民的日常生活呢就造成了个诸多不便。在起初那么大多数市民能够理解这种做法的意义，所以他们依然表示对这个运动的支持。但是久而久之，那么人们看到他们对他们生活的不便和不利在增加，而运动呢既然已经达到了相应的效果，唤起了社会的关注，那么再继续下去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这就导致就很可能导致很多原来支持战中的民众对此就表示这个不支持。那么现在这几次的从一个多月来的这些民意调查已经显示了这一点。而且还有一个这个就是不久前这个理工大学的一个民意调查还揭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说对于战中发展到今哪一个人或者团体应该负最大的责任。那么在运动初期，那绝大多数人认为最应该负责任的是港府和北京可是到了后来，到了也就是这个月的一号二号，我们发现呢民意调查显示呢多数人反而认为最应该负责任的是战中的人士，相应的他对港府的责任呢指责港府应该最负责任的反而减少了。那么我想这个结果呢更值得注意。我想当然不是说这些，那就说明有相当一批人原来认为是应该由港府负责的，那么现在转变为认为应该由战中者负责。那么可见他们对于整个运动的意义不是不了解，当然知道战中行动是被这个所谓甲普选方案逼出来的，但是我想他们的考虑无非就是这个运动既然已经达到了它应该达到的，也是达到了它可能达到的目的，那么再坚持下去就是没有不可能有太大的作用，只是白白的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转而对这个事情表示不满。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更值得注意。
是文超先生，导播告诉我你有话要回应，请谈一谈你的看法。
刚才胡斌先生引用的十一月初的那份民意调查报告，我不得不郑重指出，那是民建联做的调查。我们知道民建联在香港的角色，它是建制派的最主要的政治力量，他们做的民意调查并不能用来说明问题。我们如果要引用调查报告，我希望引用大学的调查报告。所以我在这，
我引用的就是理工大学的调查报告。
好，我说理工大学的调查报告，还有香港中文大学调查报告，他们在运动之初，战中运动的支持度是有34%，在两天之前做的报告，战中运动的支持度还是有34%，所以从这个数字上看来，我们并没有看到说对战中运动的支持度有下降的趋势。当然，我们看到在十月中下旬的时候，支持度会比现在略高一些，但是在一场激烈的社会抗争当中，特别是这种长期持续的抗争当中，民意度有波动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是，
所以在这一点，我觉得最大的压力来肯定是给到香港当局，而不是学生这方。所以他们坚持到第50天，如果能坚持到100天、200天，甚至1年，这都是更了不起的一个记录。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不认为现在需要离场，因为对于战中来讲，他们这种持续并没有太大的难度。
胡平先生，在这场战争运动开始数天以后呢，我就看到您在网上发表文章，您认为战中行动应该见好就收，解释一下您的想法，您现在是不是仍然这么看？
对，我现在仍然这么看，而且我觉得呢，非常遗憾的就是战中运动已经错失了见好就收的最好机会、最好时机。那么因为第一，所谓这种公民抗命性的运动，那它直接目的就是唤起社会的关注，在历史上很少有哪个公民抗命运动就在这个运动过程之中就达到了它的诉求，更何况这次公民抗命运动是所谓这个间接性的公民抗命，也就是在这里公民违反的法律并不是他们要反对的法律，并不是要他们所针对的不满的那种所谓恶法，而是交通法规，实际上他们违反这个目的的仅仅在于唤起社会的关注。 因此当这个目的达到，这个是他一般普民抗命运动所总能达到最大目的，那么这个目的他早就超出指标的达到了，更何况呢在此之前学联就提出过和这个港普对话，被港普拒绝，而在这个战争运动高潮期间，港府也被迫同意和学生对话，那么我想这个就实际上就是已经见到了好，而且事后回头来看，我们可以相信古巴是已经见到了最好。现在我想就算是最乐观的人，他们也很难认为这种运动再继续持续下去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成果。
嗯，
好，谢谢胡平先生。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香港战中运动风云突变，香港的民主诉求将何去何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湖南的温先生你好。
喂，你好，请给我30秒把话说完好吧。
好，请讲。
这个轰轰烈烈的太阳花学运和占领中环运动充分说明了中共腐败独裁的集权理念不得人心，与时代和未来为敌，是自掘坟墓，迟早会导致真正的颜色革命。占中运动目前虽然陷入低潮，但是这场公民抗命行动给香港年轻人乃至几代人都上了宝贵的一课，让争取民主自由的理念在香港深入民心，也让他们对中共这种无信无义虚伪残暴的独裁政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或许他们太纯真太善良，以至于对中共这种腐败无能残暴不仁的政权失去了基本判断，幻想中共能自行改良，幻想中共能给港人真正的民主权利，幻想能通过对话解决政见分歧。残酷的现实让他们更加理性和坚定，大家必须放弃幻想，不断调整和丰富斗争形式，进行更加长远和现实可行的抗争。大家面对的是一场最无耻、最强大、最具破坏力的独裁残暴。
谢谢湖南的温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非常感谢。接下来一位呢是江苏的毛先生，毛先生您好。
感谢。下面
一位
是江苏的毛先生，
请您把您的电视和收音机声音关小。对，是你，毛先生。
喂。
嗯，请您把电视、收音机的声音关小。江苏毛先生，您在线上。
对，好，谢谢你。好的，谢谢你。
嗯。
那个，我要讲两点。第一。我的意见是见好就收。
嗯，
民主要一个过程。
好，谢谢毛先生，您电话不是太清楚。接下来一位是印度的扎西先生，您好。
主持人嘉宾您好。请问这次香港的运动和那个59年西藏的运动，西藏人的那个抗议有什么不同？
嗯
嗯哼，好，谢谢印度的扎西先生。那么首先我想请温云超先生做一个回应，那么同时我想问问您，就是说您刚才谈到呢，您是支持这个战中运动要一直的继续下去，坚持下去，那么您认为就是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会能够收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效果呢？
首先我简单回应一下所谓的见好就收。见好就收在逻辑上并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你不知道好接下来有没有更好，并且什么时候才是好，这个很难判断。所以就是说是不是站上街头的第一天就应该收，因为已经站上街头展示了意志，你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所以它整个在逻辑上它没有办法推断出任何一个可以用来作为决策依据的时间点。并且从香港这次的实践来看，如果在胡斌老师10月2号提出的见好就收那个时间点收的话，就没有后来通过对话凸显执政当局的一个那个很荒谬的一个姿态，也没有办法通过暗角事件来凸显香港滥用警力招致的民愤，那更就没有建制派分裂，包括梁振英特首提出的那个1800块美金贫困线以下投票权那些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不赞同的。
嗯，
那至于就是说香港能不能坚持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香港民众留在街头上的那个人并不多，他们用帐篷占据的方式解决了疲劳的问题。那香港政府如果清场的话，可能有更多的学生或者民众出来重新占领。我们可以看到10月17号他们通过重新占领旺角让运动进入了一个稳定态，也就是说
又持续多了一个月，那我们就要看下一次香港政府全面清场的时候，民众们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嗯，好，谢谢。那么另外就是胡平先生，请您回应一下印度的扎西先生所提出的，就请您比较一下这次的香港这个运动呢和50年代的西藏的运动有什么样的异同。
那当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香港59年当时这个西藏拉萨59年当时发生的情况，起初也就是一种和平的抗争，那么后来这个遭到当局的镇压。那么这次这个事件呢，因为它发生在香港，发生在所谓这个毕竟是一国两制之下，当局这个很难进行这种直接的武力镇压，那么所以一直延续到今天。另外呢，这也是回应刚才温云超先生的一些看法。那么但是我提出10月2日就见好就收，因为当时就是在当时港府答应了要对话，那么所以如果当时就接过这个对话，那很多第一后来很多发生的问题一些负面现象不会发生，第二如果它发生了，恰好为在谈判席上的学生代表增加了筹码。那么再回到这个现在情况来看呢，问题不在于那很多人都认为既然当局现在未必就会实行武力清场，因此在香港实行这种长期的战争是完全这个是可能的，但他们没有考虑到这种做法在一般市民中引起的感受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不仅仅表现在就是一些原来支持战争的人后来变得不支持乃至于反对，而且更严重的是它可能导致整个泛民派他们的票源的流失，也就是会有一些原来赞成投票给泛民的人因为这件事情持续的太久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转而就不投票给泛民派，那么这样的造成后果在香港目前的体制之下，尽管泛民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但是依然很难在这个立法会中占据多大的优势，但如果他们失去一些票源的话，那么所造成的这个负面效果是难以估计的。那么这里很简单，因为毕竟有这么一批中间派的市民，他们也认同民主，但是呢他们把民主位置就摆在和我们一样高的地位，他们会把其他的一些价值包括这个生活的安定啊，包括赚钱呢，摆在同样重要乃至于更重要的位置。如果他们发现你这样的抗争下去又不可眼下至少在眼下不可能取得成果，而只是突然在骚扰他们的生活，那么他们就会对你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可以说这些人很庸俗很势利很小市民，但是他们是你的票源，那每一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泛民派的议员非常着急，就在一个星期之前泛民派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何俊仁就几次表示因为他们针对学联提出的关于个辞职变相公投的问题，他说我可以辞职，但是辞职要有条件，就是你们宣布这个撤退，而当时学联拒绝撤退那么从那个因为何俊仁他非常清楚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这次如果长期的不收的话，那么造成的最大的损失一定是泛民派，而且一定会客观上助长建制派的成长。这一点是在历史上有不光是在中国六四，在其他很多国家都发生了同样的这个先例。
好的，我知道温云超先生要做出回应，不过我也想请您回答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2003年的时候，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的市民反对香港政府就基本法第23条进行立法的这么一个行动，当时香港称为反恶法的行动。在2003年7月1号的那一天，有50万香港市民自发的走上街头，反对他们这个立法的这种立场。那么导致后来，具体来说，在9月5号，当时的特首董建华来宣布不就23条进行立法，撤回了他的法案的草案。那么这场运动也没有发生战争，而是由通过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的方式来实现的。请您对那场运动和现在的这个战争进行比较。
我一般说香港传统的民意表达叫香港政府总部中产阶级的半日游，就是类似于2003年反23条的时候50万人表现的那样。他们一般在铜锣湾集合，然后游行到政府总部，然后解散。但是那个时候的政府，因为他背靠的是江湖政权，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的习近平政权，倒退的那么厉害。另外一个，那个时候的香港当局，他们有很多官员，他们还自己来自于 原来的港英政府，所以他们在回应民众诉求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我们可以估计，或者说香港民众还没有还能够判断他们的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事实上也就是在经过十年后，香港民众发现他们类似的行动再也换不回当局的注意，这次把香港的民众一步步逼到了街头，这才有了占中运动。我简单回应一下刚才胡斌先生担忧的，就是说泛民的支持者流失的问题，这个我想大概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刚才着重强调过两个34%的这个民意调查，作为泛民的支持者，他们还是支持者，并不会因为这次占中运动而流失，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只有7.7%的17到24岁的年龄段的人反对占中，也就是说时间在年轻人的这一边。
好，谢谢温玉昌先生，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在线上，我们继续接听各位的电话。第一位是辽宁的王先生，您好，请简短。
喂，你好。
你好。
哎，是我吗？
是王先生。
哎，好，你好。我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刚刚呢，我听到的大家在这议论，我非常反对刚才温先生的那种提法。他说，这个打碎了几个门玻璃不算是暴力，那我觉得这个不算暴力，那杀人放火才算是暴力吗？是不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那么这些抗议者还有学联用这种方式是绝对是不应该的。那我觉得在这个40多天的这个抗议当中，我港府还有这个中央保持了很冷静，应该说很冷静，很大度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应该说。咱们现在这个学联还是抗议者应该到收尾的时候了，我觉得用其他的方法，不要用这个堵塞交通要道还有设置路障这种方式来这个达到自己的真普选的目的，可以采取别的方法吗？
好，谢谢辽宁的王先生。接下来位是河北的王先生。河北王先生。
喂，你好。
请讲。
喂。我问的问题可以吗？
可以。
如果这个香港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纽约，你们应该怎么办呢？
好，谢谢河北的王先生。接下来是山西的张先生。
好，谢谢河北的王先生。接下来是山西的张先生
也请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掉，对，通过话筒来给我们对话，否则你影响我们广播，因为回音太大。
张先生。
香港的战争运动可以说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请您把你的电视或者广播的声音调小。
好，
谢谢山西的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好。哎，你好。
请讲。
我是想说，就是这个。我觉得香港这个战中的人士啊，他们如果我就是说担心他们如果用这种自杀呀或这种方式，然后抬着棺材去战中的，或者是这种类似的行为吧，然后这种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就比较麻烦了，就不好办了。然后我想问一下，问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出现这种情况了，该怎么办呀？现在或者是如何防止它出现这种？
好，谢谢河南的李先生。首先我们请胡平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尤其呢是河北的王先生提出来，如果这个类似情况发生在美国的纽约，美国会怎么办？
在美国，在西方也发生过这个类似的行动，不光是这个占领华尔街，还有像这个60年代，那我们知道所谓的一个学生运动，也有大量占领学校、占领办公机构的这么些情况。当然，这个西方情况和香港有不可比之处，那就是在西方它毕竟是个完整的民主社会，在这里每一个人的选票都，这恰恰是目前香港所没有的，这是香港人们所争取的，通过这次雨伞行动力图争取的。那么，另外从那些正是从西方那些情况来看呢？因为它是发生在学生，所以一般也都没有采取所谓这个直接的这个去打压，那常常呢也延续很长的时间，最后才得以收场。那么从过去西方情况来看，它有同样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如果它持续的时间太长，往往会产生负效果，而且必定会给支持这个运动的相关党派造成巨大的负面作用。就像刚才我已经谈到，也顺便回应温云超先生一句话，其实呢，我们知道 民意调查是这些年来它发展起来的一种方法，过去并没有所谓民意调查，但是很多事情严格说来其实不需要民意调查，我们只要想一想，像战中这种间接性的公民抗命，如果它持续的时间长了，民意会不会逆转？那么这一点它是个明显的事实，包括战中三子，包括学联学，他们都承认了这一点。那么逆转本身是对运动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既然我们已经看到民意在逆转，而且你在目前情况之下你看不出什么情况下可以制止这种逆转，乃至于倒过来又重新出现这个回升的情况，那么显然这种持续下去的只会加深这种逆转，而逆转显然对运动是不利的。那么这点我觉得应该是个非常简单的事，到现在来说已经证明得非常清楚。
嗯，好，温云超先生，再给你一个回应的机会，然后我们就结束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温先生，
没有看出逆转来。
嗯，
这一次是香港新一代人，他们用这种云革命的方式，他们依托互联网去在无中心、无组织的情况下去凝聚共识和形成行动，这是对传统抗争形式的手段。所以在我看来，他们完全有能力继续发动这些年轻人，并且他们进京被堵，这已经会让他们产生一个新的本土认同，这个影响会极之深远，也可能成为后续的雨伞革命的力量来源所在。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大家面对这些互联网成长的新群体，他们用新的平台去做这种凝聚共识和行动，并且已经证明自己能力的情况下，我们不妨给他们更多的信心和支持。
嗯，好。战中香港战中运动陷入低潮，香港民主何去何从的讨论到这里就暂时结束。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讨论战中是非法活动还是普世人权。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随着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北京召开，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布里斯班举办，全球关注焦点本月集中亚太。那么中国这个关键国家后院香港的战中运动也成为无法回避的试点。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出，香港人正在为自己的普世权利发声，民众必须有选择领袖的自由。习近平则表示，战中非法，香港事务为中国内政。那么美国如何处理与中国在敏感问题上的分歧？香港的普选诉求是否惊动中国的亚太梦？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呢就开始讨论。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以及中国观察人士、媒体人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继续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好，第一个话题我想请问一下胡平先生，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第一个话题讨论的继续。刚才温云超先生他表示，这场运动的它的特点就是无中心、无组织，作为一场自发的群众的 争取民主的运动，您认为这次运动它的特性有哪些？它的诉求是什么？有没有非常明确的诉求？到现在为止，它的目标是不是已经达到？
这次运动的诉求当然就是要求真普选，这也是针对当年这个，因为早先中国当局曾经承诺在2017年香港实行这个真正的普选，而他现在交出的这个普选方案呢，大家一看而知呢是个假普选。他通过对提名权的控制而达到呢，使这个香港的这个选民实际上不能投出，首先不能提出他们自己愿意提出的人选，进而呢不可能使他们这个得到民意拥护的人呢真正这个上台执政，所以由此呢招致了这个强烈的这个反弹。那么这件事我想它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长期以来呢，一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人以为中共当局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大陆实行民主，并不是他从理论上从原则上拒绝民主，而在于出于种种问题的考虑，比如中国那么大呀，怕乱啊等等等等。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香港正好是一个实行民主的一个极好的一个试验地啊。那么因此呢，你完全可以在香港这个顺水推舟的来推行民主。那么从这次北京提出的假普选方案可以看出呢，北京当局的问题并不是有别的考虑，而是他从本身就拒绝这个普世价值、拒绝自由民主的这个理念，这个才是问题所在。我想这次这个香港的这个雨伞行动呢，至少再一次向世人揭示了这一点，所以他应该说他的就这两人他的意义是相当重大的。
文先生。刚才胡平先生也提出，这是一场这个争取普世价值的一场努力，而且其中心就是香港市民要求真普选。到目前为止，这场行动已经50多天，北京方面、港府方面并没有表现出希望听取市委一方要求真普选这个呼声的这么一个意向。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认为战中运动应该继续坚持下去，仍然以现在的方式进行，还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争取真普选的权利？
我认为坚持目前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式。如果我们对比一下89的经验的话，我们很担心一种情况，就是当这些民众们退下去之后，他们可能也再起不来了。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当局包括香港当局，他们在经济收买包括司法打压方面，这方面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如何消解掉89一代的在国内的这些精英或者学生们的抗争意志或者抗争能力？同样的模式，他们可能也会体现在香港上。所以在香港的民众这方面来讲，目前来讲，坚持下去，坚持待变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因为目前中国不管是从政治到经济，都出现了很复杂的不可预测的变数，特别经济上的问题非常是积重难返，所以在这方面如果坚持下去，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香港的小环境也有可能发生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田北俊被解职，还有梁振英发表一系列不当言论，都是跟这种坚持有关系，坚持才有机会，坚持才有变化。
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胡平先生，就是说您一直以来在谈论，就希望您觉得这个运动呢应该是见好就收。那我想问问您，就您说的这个见好就收，您觉得这个运动如果是这个收下来、收回这个拳头的话，那么应该怎么样的再扩大它的这个影响力？就这个运动如果通过其他的方式，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让它继续下去？那么是不是可以让刚才一位观众朋友所提到的，让它能够星星之火得以燎原呢？
所谓见好就收，并不等于放弃，只是意味着改善这个抗争的方式。那么抗争的方式相当多，其实在香港这个有相当大的这种抗争空间。另外我当时也提到，特别在10月2号如果在那个情况之下收那个你然后进走上谈判桌，同时呢表示呢如果港府没有任何谈判的诚意不排除再次战中那么这构成一种威慑。实际上在当时如果学联他们这么做了，他们确实就还有能力再发动战争，因为士气是凝聚起来的。那个时候组织是对整个运动是有相当的指导意义的。到了现在，那我认为情况恰恰和温渊超所说的相反，正是这种毫无中心、谁也不代表谁的情况， 必然会使这个运动最后流产乃至于失败，这绝不是件好事情。没有中心，没有中心，就像原学生李玉也说，你既然谁都不代表谁了，那谁跟你对话呀？你不代表任何人，人家跟你对话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连1975、1976年四五运动那种天安门现场，绝对是群众是一拥而上，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任何联系。在那种情况之下，群众尚且知道在现场也要推出几个代表人物来，因为没有代表人物，你就一场运动就完全是群众无所，完全就是一团乱。而且就像我们所知道，所谓木桶定律，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个杆。同样的，一个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这么一场运动，他最后的命运一定是取决于最激进的那批人。那他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很可能和大多数参与者的想法根本不一样，但是呢，他们会把整个运动导致逮到那个方向。现在我们看到运动在现场的人已经和高潮期间我们连1%都不到啊。那么大部分人已经离开，这离开的人并不是都是休整啊，有些人就不愿意再参加了。也就是我一再强调的，这个民意的逆转，包括参与者自身的民意的这种民意有所改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一点来说，你就很难说，我想当初发动的他们绝不会认为，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发动的成功就在于支持的人越来越多，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如果当你发现参与的人反而变少，支持的人反而变少，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说这种方法搞到现在这个程度是成功的。
嗯，好，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的讨论。就像我们刚才在引言当中所谈到那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参加 APEC 峰会的时候，以及在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参加 G20 会议的时候，都谈到香港的这场运动是一场争取民主的运动，它代表了一种普世价值，因为一个地方的人民有权利来希望选择自己的领导人。那么习近平主席呢，也做了针锋相对的回应，他表示这一场非法的行动。而且中国媒体最近一直在指责这场战争运动幕后有国外敌对势力的这种操纵。那么文超先生，您怎么看待两位领导人在理念上所表达的不同？
我想在奥巴马总统来讲，他只不过是说了他早就应该说的话。当然这个他选择在特殊的一个二十国峰会这么一个时间点和场合来讲，这可能是跟他的一个新亚太战略，就是说重回亚洲这个战略有关。那直接点说就是围堵中国。那至于习近平先生的反应，我想也是在意料当中，因为这一场香港的这种去中心化无组织化的运动，依托互联网这种平台，它很有可能对中国大陆产生辐射。因为现在也有一些类似于 Twitter 这样的去中心化的社交平台，它有可能催生中国类似于雨伞革命这样的运动。去中心化无组织化，它本身可以坚持最核心的诉求，没有人能够跟别人去谈判或者退场，这是运动的宝贵之处，而不是缺点。那至于习近平先生说他是非法这种说法，当然我们是可以预料的，甚至一些污名化的说法，我们也是不足为奇。
嗯，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贵州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能听见是我吗？
可以听见，请讲。
你好，各位嘉宾好。那个我想说的是那个，我个人比较倾向于那个温云昌先生的观点。他这个公民抗命跟这个政府，然后我认为他这个是一个心理的博弈。你公民抗命，你这个战争人士在看，实际上政府也在看。你站在公民的角度，你心里可能怕镇压这些，而政府他心里也是虚的。这就是我的观点。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博弈，不仅仅是场面上的博弈，更是一种心理上的博弈。那么到以后情况会怎么样，恐怕谁也不知道。
好，谢谢贵州的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齐先生，齐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就说是这个，战争是非法的，它是那个最终结果是抗敌挡车。
好，谢谢河北的齐先生。接下来为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广东黄先生，好，掉线了，请您再拨回来4001200551。北京的李先生，北京李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嗯，请讲。
香港的，主持人好。香港的未来是香港青年的未来，香港青年的现在的所有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将来他们的前途命运所录的事情。这个问题，目前来讲，香港青年、香港学生，他们所主要争取的目标诉求，就是要还权于民，这目标非常明确。我非常支持他们。好了，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首先，我想问胡平先生，就是说，这次的这个战中运动呢，我们有些评论说，它可能会这个，我们在岛屿中也讲到，是不是会惊醒中国的亚太之梦？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香港的政治经济它的这个曾经所有的强大的这个杠杆作用呢，似乎也在降低。您同不同意？
我想当然，由于这个中国大陆本身的经济发展，香港的作用显然是比过去这个要有所降低，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次说，如果说惊醒了中国的亚太之梦，那最主要的就在于我刚才讲到的一点，它使全世界都清楚地意识到，中共当局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大陆实行民主，就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是他不愿意，是他拒绝。那么这就给人们敲响一个警钟，一个如此顽固的拒绝普世价值的，这么一个政权，随着他国力的增长，在世界上这个世界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吃重，他到底会给世界对当今的世界带来些什么？那么显然这个是值得一个非常大家所有人都思考的问题。
温云超先生，刚才你谈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这次运动也凸显出，在香港老一代的这些所谓的民主派人士和新生代这些学生之间，他们在争取民主诉求、手段、理念等等方面的不同。您认为这场运动对于香港今后这种民主，它如何实现，它的目标的提出、它的手段等等，会不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我们可以说，这次雨伞革命，他们是在过往泛民的前辈们用尽了所有的温和抗争手段，但没有效果之后，采取了一种更激烈的抗争方式。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这次已经在街头占领了超过50天的情况下，还是没有效果。这对未来的指向，其实会指向一个更清晰的前景，也就是说，这种抗争会更激烈。并且另外一个，我们不得不看到，这次学联代表上京被拒绝，他们会让香港人的这种疏离感进一步加强，这当然有助于香港寻找自己的认同。反过来，他也会加强中国加快废弃香港的这么一个进程，就是说降低他的经济或者政治的影响，减少香港对中国大陆的冲击。但是这个对香港的中下层未必是坏事，因为香港现在的所谓的经济都是一个地产霸权、权贵资本主义，中下层基本上没有从中得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其实对未来的抗争看好，因为它会慢慢，香港的抗争形势会跟中国大陆的抗争形势合拍，任何一根稻草都可能是集权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香港的民主革命越激烈，就越有可能成为真正的颠覆基地。
那胡平先生，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这场运动像某些人担心的那样无疾而终，或者说由于他逐渐失去市民的这种支持而不得不收场的话，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对于香港今后争取民主，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主，会不会有负面的示范效应？
我想会产生一定的这个负面效应。刚才温云超也谈到了，这支年轻人采取比他们的这个前辈更为激烈的方式抗争，认为他们前辈那种抗争方式无效，但是他们现在也发现这种方式同样无效，这就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失败主义情绪。 那么和温英超先生想象的相反，在这种情绪之下，人们并不会去进一步升级，搞更激烈的抗争，相反，大多数人会放弃。这就是我们在八九六四之后所看到的事情。因为毕竟大部分人还是这个比较这个现实的啊，在目前这个社会条件之下进行进一步抗争，既然缺乏相应的手段啊，你已经把有手段都用到头了，没有什么结果，那么当然大家会灰心丧气，而不会采取一些更激烈的，比如说暴力的方法。这个在香港那个可能性是非常低的。那事实上我所想到就在于呢，这次抗争明明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小小的一个香港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这个在历史上公民抗命中是很少有之相比的。再有呢，它终于使你港府你拒绝对话的人，你不得不走到对话席上，而你一旦走到对话席上，你也不能不做出一些让步啊。事实上港府也做出了一些哪怕不大的让步，这已经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胜利了。那么我们现在并不是要证明中共多么坏多么专制，相反，我们需要证明的是，尽管中共那么坏，我们只要坚持抗争，坚持抗争得法，我们依然能够取得成就。这种心理才能促使人们强化今后的抗争。反过来，如果造成另外一种心理的话，它只会对所有的人这种可能都造成一种负面的效果。
好，谢谢胡平先生。知道温云超先生您要回应，您有一分半钟时间。
我想香港民众在街头坚持了50多天，从抗争形势而言，他们已经向世界证明了他的胜利。我想这也会坚定香港民众的信心。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关于普选的每一个环节，包括立法环节，包括最后的选举的环节，只要这些香港年轻人他们还有抗争的意愿，他们知道香港政府和北京当局已经没有办法对他们清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继续地占领路面。我想这是这次抗争的取得的一个最大的成果之一。随着年轻人的成长，随着这方面力量的增加，我想在未来还有一些新技术的变化，他们可以有更多新的玩法，他们有更多新的可能。我想永远坚持保留变化，等待变化，保留可能，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好，我们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再接听一两位听众的电话。湖南左先生，你好。
这个是这样的，我感觉这个问题吧，就是说这个占领中环这个运动呢，也持续了50多天，其结果呢，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有外国敌对势力的这个渲染，想当初六四运动的时候呢，也有这种说法，反正是有什么东西不管是有什么运动，都是有外国敌对势力的一些支持。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运动真正的能够成功的话，那么就是说，肯定是香港的政治没有倒退，那如果说这个运动不告而终失败的话，它这个香港的这个政治是不是显示出明显的一个倒退呢？请两位专家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看样子我们现在节目既要结束的时间就要到了，这个话题呢我们暂时没有办法解答，不过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一同来看一看香港这场轰轰烈烈的争取真普选的民主运动，它到底今后会朝哪个方向来发展，会不会取得更大的成果。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以及中国观察人士、媒体人温云超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收看。另外呢，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美中关系是否峰回路转。同时呢，我们将推出 VOA 有问必答栏目，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您晚安。
我是宝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